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瓦格纳兵变重新点燃外界对俄罗斯核武库安全的担忧，还有中国拟定爱国主义教育法，立法洗脑危机感为何加深。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瓦格纳兵变重新点燃外界对普京核武姿态和谁能最终掌控核力量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俄罗斯在核力量方面有任何不正常活动，但是美国正在非常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一个多星期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承认，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部署了首批战术核武器。分析指出，这场快闪兵变暴露出俄罗斯最高政界和军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打破了普京政治上无敌手的光环。那被削弱的普京是否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俄罗斯内部的混乱给核武库的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二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恒河先生好。
二位好。那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咨文节目，他说虽然这场兵变没有对前线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让普京比20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脆弱了。那蔡盛坤先生，兵变对普京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是普京政权终结的开始吗？
我觉得这次的瓦格纳的这个兵变也好，或者是叛乱也好，我觉得对普京政权啊，应该是冲击非常之大的。这种大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很快呢也会看到俄罗斯整个政局、政治内部会发生一些改变，包括普京下一步的一些动向，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场兵变呢，让普京过去的这种神话呀，基本上呢就化为乌有了。我们知道啊，过去普京一直是以强人的形象啊，这个在世人的面前，特别是的这个俄罗斯人一致把普京呢视之为俄罗斯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复兴者，而且呢即将带领俄罗斯呢能够把俄罗斯呢能够保持这个世界强国的这么一个地位啊，一直是把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但是呢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啊，我们看到呢这支所谓很强大的这种军事大国的这种地位啊，受到了巨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呢蒙上了很大的一个阴影。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俄罗斯人，也一直在观察这场政局的变化，或者这场战争的变化。这个瓦格纳这样一个私人的武装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啊，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或者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当这个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啊不能取得这个重大突破的时候，这个瓦格纳这支军队呢，这个在乌克兰的战场呢取得了一个局部的这个胜利，或者说呢，他占领了呢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块一小块地方。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这给了普里戈金呢、啊，一个更大的一个野心，或者是更多的信心，他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军方啊，特别是国防部的这些领导啊，包括总参谋长啊，是高度的不满，这个也就会出现了我们所前期所看到的，这样的一场所谓的兵变。但是这个兵变呢，最终呢，这个普里戈金呢，我觉得呢，他可能是比胜利。当时的在乌克兰的取得的胆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没有充分的认识到瓦格纳本身呢就是普京的一支私家军，在这个时候呢，他想呢获取更大的权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呢他这个想法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导致呢最终呢他放弃了这场兵变，
那虽然这个瓦格纳这次兵变是没有成功了，但是正如蔡世坤先生说的，把普京这个不可战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拉下了神坛。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场兵变呢戳破了莫斯科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借口及北约要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也戳破了普京在政治上无敌手的光环。那恒河先生，这个兵变反映出俄罗斯最高的政界和军界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首先是他这个设置啊，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有了国防军以后呢，他还有一支私人军队。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他会把私人军队就应该做的事情啊，是把私人军队和国防军呢分开来，就是说他们不能在一起作战的。担任的任务啊是互补。就是说国防军不能做的事情让这家私家军去做，让瓦格纳去做。比如说在海外搞一些骚乱啊，搞一些叛乱啊，或者是做私人保镖啊，就做这些事情国防军不能去做。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是在一打乌克兰以后哈，他就暴露出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国防军啃不下东西的时候，他把这支战斗力最强的这个瓦格纳调去打仗去了。这样的话呢，他马上就牵涉到了就是怎么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肯定是摆不好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处好这种关系，所以发生矛盾是必然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是战争爆发以后，在我把它叫哗变，就军队哗变之前呢，就这个矛盾就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其实不是说普京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谁都处理不好这种事情。然后呢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瓦格纳军队后来哗变以后就暴露出了更多的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呢，就是他居然在这个向莫斯科推进24小时不到，推进了700公里左右，然后呢剩下200公里就到莫斯科了。在这过程当中哈，除了有几架飞机干扰以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甚至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这一来的话呢，就至少大部分人在看热闹，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普京在这场战争当中，不管是朝左还是朝右哈，就是更强硬还是更软弱，不管这个是什么角度，因为瓦格纳实际上是主张更强硬的，那么就是说人们对瓦格纳的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默认性质的。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快推进。另外呢，就是整个莫斯科的防务是个大问题。第三个最严重的问题呢，是普京自己突然之间失踪了。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后来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就是因为泽连斯基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战争从一开始，他没有一天离开首都的，他没有一天不在电视上露面的，就是他一直是以坚守在基辅作为振奋全国军力的这个和全世界支持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就作为一个硬汉来说的话，普京应该是持续的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发表讲话或者是怎么样，但他就失踪了。这一点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会给潜在的朋友和潜在的对手都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朋友会认为他靠不住，对手会认为他有漏洞，他有机可乘。所以这一来的话呢，其实就暴露了就是俄罗斯政局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人家有人说是莫斯科派和这个圣彼得堡派，这个我们不管它具体怎么样哈，就是国内的政治军事的矛盾通过这次哗变瓦格纳的军队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和普京来说的话，对特别对普京本人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他掌控局势是很不利的。
那恒河先生把这个俄罗斯内部的混乱啊分析得非常的透彻。那也正是因为这种混乱的引发了西方长期以来对普京动用核武器的担忧。2022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普京就说他下令俄罗斯的核力量进入了特别的战备状态，引发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战术核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那目前乌军正在加大对东部战线的攻击的力度，是 试图利用这个瓦格纳兵变在俄罗斯造成的混乱呢，来推进战果。那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一个被削弱的普京是否有可能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呢？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认为啊，普京不会轻易的降低啊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门槛。最大的呢可能呢，他还是继续利用核武器来发挥某种的舆论的威慑力量。因为呢，我相信普京呢，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某一个大国啊，这个掌权几十年，是不是啊？而且过去呢，他是一个从克格勃出身的这么一个特工，出来的这样人，他非常清楚，核武器拿在手上，只能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不会轻易的把这个核武器啊当做一个这个可以呢随时扔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一旦呢扔出来，也就预示着普京的灭亡。所以说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只要普京能够完全的掌控这个局势，没有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我觉得呢，他不会轻易，而且也不敢来发动一场核战争。而一旦呢，他失去了权力，无论是谁来接管了俄罗斯，或者是呢，在俄罗斯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也不会轻易的来使用核武器，因为大家都知道，核武器是不可能呢轻易的拿出来使用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呢，他在这个核电站上面可能呢动一些手脚，局部构成一些重大的这个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但是总体的来说，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去降低这个门槛。因为普京呢，毕竟呢，我们看到过去的一年多这个战争呢打到现在，一致稍稍啊对俄罗斯战局有点不利的时候，俄罗斯的整个舆论也好，包括梅德韦杰夫也好，都在不停的公开的宣称要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方，包括国防部，包括这些军方的头领，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的说要使用核武器来对付他的对手或者对付他的敌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西方呢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警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整个舆论呢也没有必要去夸大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器的威胁，因为呢，如果是舆论整天在炒作这个核武器的威胁的话，我觉得正好是帮助了普京，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威慑的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更多的西方保持警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问题啊，看得相当的紧迫或者相当的严重。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蔡盛坤先生认为这个普京啊，只是用来作为一种威慑，他不会轻易的使用核武器。但是在6月16号，普京就表示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了首批核弹头，年底前将完成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任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有些战术武器的威力，比美国在1945年投放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要大3倍多，并且声称这是白俄罗斯请求俄方在其境内部署的。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这个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同意刚才蔡先生讲的哈，基本上它是一个加强威慑的作用，就是说它的核武库都已经在那里了，就是说你再威胁的话呢，对方也不至于会把它就是作为战略上考虑啊，不是说一般的民间舆论，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特别严重的现象，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就是以这些行动来证明他不是说说的，他是能够做的。那怎么办呢？现在他不可能去投战术核武器，所以能够从他现有的核的部署来看，他要增加他的威慑力的话，那就是说在白俄罗斯部署。其他地方他也不能去部署，所以就到白俄罗斯去部署。那么这就表示他在行动上已经有所向前走一步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不仅是普京 不会去轻易的使用核武器。其实世界上现在真正拥有核武器、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子贸然的去使用的，就包括北朝鲜、金正恩在内，我都觉得都不会去使用的。因为核武器一旦使用以后，它的威慑力量就没有了。就本来核武器是用来威慑的，当然在整个冷战时期哈，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叫恐怖平衡嘛。恐怖平衡就是谁都不敢去动它，除了当时传说苏联想对中国的核武库进行外科手术性打击以外，这个其实我后来查了很久也没查到比较可靠的证据哈，还说是美国帮了忙，这个好像动手炸的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正美国怎么帮了忙，这个一直没找到证据。那么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核大国包括看上去非常疯狂的战争，核武器威胁的这些国家，他也不至于真的就去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是他就是强化他威胁要用核武器的一个表示。
那这会给欧洲造成什么样的威胁？特别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过去一年多来，波兰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援。那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个波兰是不是也会要求北约或者其他的美国在他的境内部署核武器，也起到一个威慑的力量？那这个局势会不会升级呢？
这个现在很难说，因为其实在这就要看北约怎么去对这个做反应了。如果北约现在不把这个对方的行动做成一个当成是一个核威胁，就是真正核战的可能性增加的这个这种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非常慎重的在波兰布置。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迹象表明他们想把这个事态升级。所以他现在讲的话呢，美国方面表示呢，基本上就是认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这个部署核武器和比以前有多少大的差别，就是说没有这种升级的象征，就是核战争的威胁这个上升的这种危险性并不存在。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了降低调子，不至于在就是边境有这个共同边境的这敌对的方面有升级的可能性。从目前来看哈，我觉得北约和美国会非常慎重，尽量的使这个不升级。
那上个星期拜登总统在加州和一些政治现金捐款人见面的时候警告说，普京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威胁是真实的。蔡声坤先生，有分析指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啊，主要是针对北约境内美国的军事基地，对美国造成一种这种压力和威慑啊，您的看法？
我觉得拜登在这个时候呢，讲出这个俄罗斯呢现在要动用核武器啊，不是停留在一个威慑的方面，我觉得呢，这从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拜登也是在提醒美国社会，或者是呢他的伙伴国要高度警惕。这个俄罗斯有动用核武器的这个倾向，或者是呢有动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呢这种呢也仅仅只是起到一种警示性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拜登呢就认为普京真的会动用核武器。即使我们今天呢所看到呢俄罗斯把这个常规性的核武器已经部署到白俄罗斯的领土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跟普京那是亲如兄弟，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比兄弟还要亲。这个卢卡申科之所以呢，从苏联解体之后一直呢能够掌控，继续的长期的掌控白俄罗斯，我觉得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普京这种对他的这种支持啊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两个国家我们看起来的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白俄罗斯从某种程度上它还是现在的是俄罗斯的一个联邦主体，它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国防政策。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白俄罗斯这个卢卡申科 面对国内的这种反对声浪，他是紧紧的抱住普京的大腿，因为他非常清楚，因为一旦呢失去了普京的支持，或者说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持，他在白俄罗斯基本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就正如刚才洪活先生所讲的，俄罗斯想动用核武器，想让外界看到啊，他真正的会动用核武器，或者呢把这种威胁啊，变成一种所谓的现实，存在的一种紧迫感的话，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武器呢部署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但是呢，我相信呢，卢卡申科同样的也不敢轻易的使用这个核武器。即使呢号称这个核武器比美国当年扔在广岛的要威力要大三倍之多，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领土上跟放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是一回事，不会呢发生重大的危机。
那中国表示反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也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可是呢并没有起到作用，俄罗斯还是这样做了。恒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俄罗斯动用核力量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他肯定不会去说他支持动用核武器嘛，他也不会说支持，就是说在这个表面的冠冕堂皇的话当中，话语上面，中共其实在很多问题上，他和国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差别呢是在于一个是实际上的行动，还有一个呢他的措辞，他的措辞呢其实有很多哈是属于那种不得已而表达的，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所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谴责某种做法，而是说他并不支持这种做法。所以说中共这个表态呢是属于那种就轻描淡写的说一下，就是既然你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或者是他也不能够说这是错的，所以他就说几句。但是俄罗斯并不会去因为中共说了不部署就不部署，因为他也知道中共在这个地方是演戏，做给全世界看的，就是说尤其是中共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投机性非常强的一个政权，就是说他在看到俄罗斯自己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以后，他不大可能在这种话语上面会跟国际社会相差太远，以免呢就是因为现在他已经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了，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他，事实也是，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他始终不愿意谴责俄罗斯的入侵，那么这一来的话呢，他在事实上呢就是对俄罗斯有了支持，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你不谴责其实就是支持他，那这是俄罗斯最需要的。那中共呢是想不要完全的，尤其是俄罗斯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当然他不会去反对，但是呢他也不会去跟俄罗斯在政策方面靠得太近。我觉得他这是一个中共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其实表现了太多的，就在国际重大国际事务上他离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还相差实在太远。
那二位现在都一致的认为啊，这个俄罗斯是不会轻易的动用核武器，但是有没有这个核武库落入不法之徒之手这样的一种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目前没有看到俄罗斯在核武器方面有任何不正常的活动，不过美国正在非常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核力量，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俄罗斯拥有将近4500件核武器部署和储存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各地，即使只有稍微失去对这些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的风险，如果一些武器落入该国境内或境外不法者的手中，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那这一次普里戈金带领叛军向莫斯科推进的途中，二位也都看到了，几乎没有遭到俄罗斯政府军的拦截。那蔡盛坤先生，您认为这个俄罗斯政府军对普京的忠诚度或者在保卫核武库的能力方面是否值得质疑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呢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对普京的忠诚度，我们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呢，这种忠诚度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次普里戈金呢，这个在短短的时间 发动了这么一次哗变，我觉得呢，未来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对于普京的忠诚度会大打折扣，无论是呢谁担任国防部长，谁担任这个总参谋长，我觉得呢，普京呢都会找不到一个他所谓的忠诚的角色，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国际社会肯定会有所担心，一旦呢这个普京，这个失去权力，或者是权力边缘化，会不会呢导致核武，这个庞大的这个核武力量落入到位，这个不法分子的手上，或者是恐怖组织的手上，或者是呢反普京的势力的手上，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忧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啊去过分的夸大这种不法分子，持有或者是呢占有核武器的这种威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武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一种威慑力量，无论是谁把这个核武啊拿在手上，它也只能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都不会轻易的使用这个核武器，即使是不法分子，即使是恐怖组织，我觉得也不会轻易的使用这个核武器。它一旦呢使用核武器，也就意味着这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不法分子，它的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呢，我相信呢，恐怖组织的头目也好，不法分子的这种首领也好，他们呢都还是想寻求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更多的利益，他不会把自己呢轻易的这个组织或者是自己的性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完全的葬送掉，因为呢只要是他胆敢使用，那就是预示着他的灭亡。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关注，可以警惕，但是呢西方国家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呢有过多的恐惧或者过多的烦恼。叶凡，
好，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恒河先生的看法。普京在兵变后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呢，说瓦格纳成员有三个选择，可以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约，可以回家，也可以留在白俄罗斯。他放弃了对普里戈金的刑事起诉，那和之前这个冷面杀手的形象判若两人。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个普京是否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呢？乌克兰外长说今后一定还会有人挑战普京，那你怎么看俄罗斯局势和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从目前来看的话，他的政权还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个人的名誉，他个人控制的那个控制局势的这个能力，和他的实际的就是实际情况可能是受到了一些疑问，但是我觉得还不足以对他现在的统治形成实质性的挑战，所以目前我觉得整个俄罗斯的局势基本上还是在控制之下。那么将来会不会有人挑战？这个挑战永远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挑战只有在什么时候才会起作用，就是只有在俄罗斯真正的这个社会矛盾哈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才可能起作用。目前的话看不出来，因为俄乌战争啊到目前为止瓦格纳和就是普里戈金和普京之间在政策方面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这个普里戈金认为这个战争俄罗斯动员的还很不够，他是认为应该是全民动员，就是整个国家动员，而现在普京呢是只是说一部分，就只要卷入战争的这部分，他没有是全国动员，所以对全国局势来说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和这个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是这个俄罗斯是全民厌战了，包括全军厌战，这个他其实现在我觉得俄国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是被布尔什维克占了便宜嘛，就利用钻了个空子，就后来就夺取政权然后停战，那么现在他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我个人觉得还不值得，还不需要那么考虑。那么至于说下一步的挑战，如果是和军队结合起来的话，作为俄罗斯国防军的整体来说的话，向普京挑战的机会要小得多。这个毕竟和这个瓦格纳军队的性质不一样，瓦格纳军队的性质是因为它是私人军队，那么私人军队的话呢，它就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指挥链啊是它自己的这套系统，它不听国防部的，所以说 当中，比如说普里可钦就是掌握这支军队，实际掌握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普京的私人军队哈，实际掌握这支军队的人一直是下命令的人，所以他们服从命令没有任何问题。但国防军就不一样了，如果要反叛的话，那就是你要接受另外一条指挥链，潜在的指挥链了。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来说的话是很难的，特别是大国的军队。中东那些小国不一样哈，来个上校来个中校就能搞叛乱，这个俄罗斯中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这完全这种挑战一定要在就整个国家已经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不是说出现挑战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安全那个稳定，这是反过来的。
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库还是基本上还是在掌控当中？
核武库的问题我觉得是现在肯定在掌控当中，而且即使将来发生动乱的话哈，核武库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俄罗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跟前苏联不一样，苏联呢它可以被解体成很多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但是俄罗斯这一个族哈，从它开始出现，就说最早的时候不是就是那个基辅罗斯嘛，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和那个白俄罗斯实际上是一家人嘛，后来分开了以后，俄罗斯这个民族就没有分裂过，所以他不大会这个俄罗斯本身分裂成很多国家，这个不大可能的。只有说他现在那些外围的东西，外围那些国家，那些小地方再分出去，但这不影响俄罗斯整体。所以说，任何一个组织，它不仅仅是他使用核武器，就是当他得到核武器以后，他就成了可以说是人民公敌了。就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想消灭它，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组织哈，它没有必要找这个麻烦，把自己成为所有强国的敌人。所以说我觉得哈，即使发生动乱的话，摄取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和这个观众发来的一些意见啊，可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叫杜卡，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从侵略战争到卫国战争，从卫国战争到十月革命，普京时代基本上到了末期，俄罗斯政局一定会发生变化，黄俄派、自由派应该还都不成气候。希拉维克集团如果还能继续普京中间路线，那就还好，黄俄派上来就意味着俄乌变成全面战争，核武失控，自由派上来那就是俄罗斯解体，核武基本上也是失控那请蔡昌坤先生您做个回应。
我觉得这个论调啊，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悲观的。我个人呢还是不认为呢这个无论是哪一派是取得了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俄罗斯的核武都不至于呢处于完全失控或者是部分失控的这么一种状况。
好，那么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评论，他是叫 Reader， 他说民主国家如果与专制国家发生毁灭性核战争，或者专制独裁者首先使用核武器，民主国家千万不可与专制国家对应进行核攻击而牺牲无辜民众，却让专制者躲避逃脱，应对专制强权者及家族采取本拉登式斩首追杀灭绝活动，才能起到真正的威慑效果。恒河先生您来做一个回应。
我想这个哈，在美国对于这个核，就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常规的事情哈，就从双方都有了核武器之后，其实美国就一直是在这各种选项当中哈是有现成答案的。我想现在他们也会有很多相应的对应的措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考虑了也没有用。这个呢我个人不是特别担心哈，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地球上人类好像还没有发生过这种真的核大战哈。那么这个也之所以能够维持到今天，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哈，它确实是一种机制在控制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会大概不会采取，即使是如果哈万一发生了这个就是俄国的首先核攻击的话，美国也不会是无差别的进行报复的。
那蔡盛坤先生之前提到了这个一个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个核电厂，俄罗斯威胁要炸毁乌克兰的一个核电厂啊。那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他警告俄罗斯呢，批准了一项计划，准备炸毁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也就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在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的头几周呢，就控制了这个核电站。如果爆炸的话，将会引起非常大的核灾难。那蔡盛坤先生，您认为这个炸毁核电站是不是会成为普京能够使用的一个手段呢？
炸毁核电站呢，我觉得应该是普京呢，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呢，在这个俄乌战争呢面临重大失败的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可能呢会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核电站即使炸毁，它带来的所谓的核辐射，或者是带来的核灾难，它也是有限的，不是呢像核武器那样，会导致呢重大的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即使呢就是这个核电站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普京的他们俄罗斯的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破坏甚至是炸毁核电站的话，我觉得这个灾难呢应该也是可控的，并不是呢现在外界所想象的是一种特别重大的灾难。更何况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俄罗斯呢即使破坏，他也不会认为呢是他自己破坏的，他认为呢是这个乌克兰的在攻击的过程中使用导弹或者是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这个破坏了或者是炸毁了这个核电站。他会把这个问题呢把这个责任推卸在给乌克兰，他不会呢认为是俄罗斯在完成了这么一件卑劣的事情。
好的，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和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共拟定习思想爱国主义教育法，立法洗脑，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感为何加深？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六月二十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看法。 中国当局正在拟定专门立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习思想为指导，把爱国、爱党、爱社会结合起来。法案还提出要加强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爱国主义教育法，试图用红色资源控制人民的思想，更强化了习近平的独裁者的形象。那中共在这个时候拟定爱国主义教育法有何用意？爱国主义教育延伸到海外发出什么信号？用立法来洗脑，中共意识形态危机感为何日益加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爱国主义教育草案呢，在6月26号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声称草案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突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同时要利用红色资源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草案对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重要节日，通过升国旗、唱国歌等等这些做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恒河先生，你如何解读中共在这个时候拟定这样的教育法呢？
他倒不是这个时候啊，他现在因为习近平二十大在任以后呢，他需要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铺开，然后呢就纳入他，因为他这个三个任期是不一样的哈。第一个任期呢，主要是在组织结构上清算他的对手；第二个任期呢，实际上是要巩固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就是，但是呢，他碰到了个疫情，所以第三个任期开始的话呢，他准备要在洗脑方面呢，要花很大的功夫，就是说是一个长远之计，就是相对来说哈，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因为他如果要站住脚的话呢，他需要有一系列的这种宣传和一系列的这个，所谓思想武器啊，来给他，建立一个，所谓习近平思想的这个体系嘛。这个体系当然就包括了宣传啊、教育啊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完成他第三个任期的一个比较稍微长远一点的规划，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提出来。但这个提出来，当然他会有很多问题了。
那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草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共日益加深的这个意识形态危机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日益的加深？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啊。一个，中国呢一直以爱国主义啊，这个教育啊，把爱国主义教育啊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无论是呢毛泽东时代也好，还是邓小平主政的时代呀，乃至后来江泽民呢、胡温时期，都一致呢突出或者是特别强调爱国主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呢在全民呢中树立所谓的爱国主义意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的官方呢，他刻意的淡化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淡化了这个意识形态，因为这个时候呢，它主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不再把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挂帅呀，放在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习近平呢，主政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他试图想把中国这艘大船呐，拉回到毛的时代，或者是呢，尽量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啊，向朝鲜看齐。这是一个呢，已经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已经呢，这是一个，一个趋势。至于能不能呢，把中国这艘大船能够完全的拉回到毛泽东的时代，或者是呢，成为一个朝鲜化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是这么一个政体的话，我觉得呢，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博弈的。在这个博弈中，主要是呢，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经呢慢慢的淡化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甚至很多人呢根本呢不去看他每一天的7点的这个新闻联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他必须呢要强化这个爱国主义的样教育，因为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多的它是爱党的教育， 不是爱国的教育。他因为党国在这样的中共这样一个体系下，党国他是不分的，他不好为公开的阐明要去爱党，但是他把爱国的这个里面成分里面呢，掺入了爱党的这样的因素。更多的呢，爱党的领袖，我觉得呢，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他会强调或者是突出爱党，爱这个现在的执政的领袖这么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掺杂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呢，他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像刚才洪活先生所讲的，过去的十年，习近平的一致，他是在清除他的政敌，巩固他的地位。栽培他的人才人马，所以呢，这个过去十年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十年，我们讲的第三个任期，第三个五年任期，这才是他真正的个人的执政风格的完全的形成的开始。因为过去十年呢，他总会有不同的形成不同的派系对他的制约，尽管呢他能够起到了这个一言九鼎的这个作用。但是在很多的系统并不是完全的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或者是按照他的思想在执行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他要完全的让全民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完全的服从他的指挥，听从他的领导，学习他的思想，统一他的思想，要形成这么一种趋势。对。
我们有网友发表意见，对这种中共的深重的这个意识形态危机感啊，一部分的原因呢，说是来自这个经济的衰退啊。那这位网友他叫答案，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中共宣传自身有全世界最高的民意支持度，以爱国主义教育法将洗脑制度化，说明以前的洗脑是失败的。直属围压事件、胡鑫宇和铁链女事件都可以看出，人民完全不信任中共，中共的危机感源于失去经济发展这个统治的理由。还有一位网名叫 GAM， 他说把民生搞好，人人爱国，否则反之。恒河先生您怎么看？
这爱国主义教育呢，其实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他首先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共产，所以工人阶级是无祖国的。宣传爱国主义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相反的，这点可能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了哈。说明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了，才需要用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来维持他的统治。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为什么意识形态淡化了呢？实际上这个意识形态呢，就是它，就是中共统治它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性基础。那么在没有民意基础，就是没有选票的情况下呢，怎么体现出来？毛泽东呢，其实是用了一个继续革命，就是说我还在革命当中。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革命本身是有合法性的，就是不管什么理由的革命，改朝换代就是这个。革命本身是有合法性的，那么你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呢？继续革命，所以继续革命是他保持他合法的一个方式。那后来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用经济发展来取代他的合法性。现在不是说他要回到，就是他要转变中国的这个方向，回到意识形态当中去，而是说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就是它本身经济改革嘛，就是因为它是跛脚改革、跛足改革。所谓跛足改革，就是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一来的话呢，这个改革一定会失败。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现在在重蹈这个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他没有办法了，才回到意识形态当中去的。所以这就导致了这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个呢是马列主义空心化，他不能够把马列主义进行教育，因为马列主义一教育的话，一个具体教育的话，人们从比较大的局面来看的话，就发现中共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教育碎片化，他不能系统的教你东西，他只能从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爱国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碎片。这个碎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思想体系了，所以习近平思想是没有思想的，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有什么思想，习近平自己也不知道，他就是各种讲话把它拼起来，你要去读一定是矛盾的， 所以爱国主义呢，相对来说是自我矛盾比较少的一部分。当然你不能跟马列主义比，不能跟共产主义比，一比又是矛盾的。所以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现在是属于一种彻底自相矛盾、彻底崩溃的状态，这才会现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这是对共产党来说的话，对于一个必须用意识形态来统一全民思想的一个共产党来说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失败。
对，我们也有网友非常赞同恒河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们来看这位网友叫无所畏惧，他说习共这是要强迫人民去爱他，不爱都是犯罪，看中共所谓法律的王法定的多随意，多随意简直是强盗逻辑。只要中共出台一个法，就说明人民在这方面不买中共的账，中共就要强制。习近平可算是有了权力，就会强制民众。他除了有权任性强迫人民，什么都不会。另外一位网友陈陈陈，他说，爱国都靠立法才能维持，说明没有人爱国了。国是什么？国是人民才对。中共宣传的爱国主义本质上其实是爱党主义，没有人拥护他们了，他们感受到了危机了，可他们不懂如何治理国家来赢得民心，只能通过洗脑教育，这多像一个邪教组织啊。蔡盛坤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认知啊，我是认同的。因为中共现在呢统治了几十年之后，面对着重大的我们讲的这种信任危机，或者是信仰危机。你过去毛泽东时代呢，那一代呢，他打下了江山，他以革命这个自居，更重要的呢，他是不断的在发动阶级斗争，他把人呢分成了不同的这样的阶级，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凝聚这个所谓的民心，或者是呢来这个更好的巩固权力。但是呢，经过几十年呢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现在再回头来看，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的使人们呢更加的信任中共这样的一个政党，或者是呢更加的这个愿意呢服从这样的一个政党。因为呢，只有放权，只有当权力放开之后，经济呢才有活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经济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一种衰退的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在疫情三年之后，人们看到呢，整个经济活动处于了一种这个往下呢走的这么一种趋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习呢又通过修宪的方式呢取得了连任，连任之后，他必须呢要继续的巩固权力。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呢，他会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这种挑战。这种挑战呢，特别是呢这种不信任感，这个对他的一种挑战呢，这是一种无形的，而且呢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杀伤力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这种要把危机感驱除，他就是必须呢要通过这种洗脑的方式。爱国主义教育啊，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他能够到目前为止他能够拿得出来的这么一个题材。因为呢你通过别的方式他们都已经尝试过。比方过去呢在海外推行孔子学院，是不是弘扬孔子的那套学说。那现在看来呢，这套东西呢是行不通的。整个中国社会呢也不可能呢接受这一套东西。也不可能呢再次的再提所谓的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的这种理想化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推出爱国主义教育，正好暗合他现在呢把里面的灌输更多的内容。我们看到呢，他特别强调一个红色资源或者是红色基地的这样一种教育。所谓的红色资源，那不就是这个共产党打天下的这么一个过程吗？是不是？那就是更多的他是宣传爱党。但是呢，现在党实际上是已经是一个虚化的东西了。我一直认为呢，谁控制了这个党，他就是强迫人民呢来更多的爱他，爱他这个个人，来服从他这个个人。现在习呢通过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全民呢形成一个爱党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这么一种风气。爱党的这个趋势呢，更多的是爱他个人，爱 派他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标明为英明领袖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角色。
嗯，
对，
嗯嗯。那现在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就是说你爱党爱习近平是由法律来规定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臧维铁，他在2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是这个是要在青少年中建立说，爱国就绝对不可以反对共产党，绝对不可以反对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是否是以后批评共产党就是不爱国这样的一个罪名现在已经奠定了法律的依据呢？
法律依据不依据我觉得倒不是主要的，因为中共现在的法律体系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呢就是说大部分法律呢都是属于那种规定不很严格的，也就是说就是很多法律都是口袋罪，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要打击异己的话呢这些口袋罪就足够了，你总能找出来的，而且你随便找一个即使是对不上的话把你套上去了以后，打击异议人士不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法律上的一个依据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这么重要。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真的是就是从孩子抓起，从各个学校抓起，就是培养对习近平个人的忠诚。因为从理论上说哈，这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就是什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它不能具体化。所以具体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效忠，就是实际上是习近平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一个升级而已，升级版而已。
嗯，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你只有效忠习近平，管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今天这个你就效忠今天这个，他明天说的是反过来的东西你就效忠那个东西。所以说并不是要效忠某一个思想体系，而是效忠某一个个人，不管他今天在做什么。
嗯，所以法不法都是中共或者习近平说了算。那在这个草案里面规定说，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分别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啊，引起了海外华人的担忧。那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这是不是要长臂管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延伸到海外了呢？
这个问题啊，中共实际上一致啊，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包括了对西方国家的一种渗透，这种渗透啊，实际上里面呢，包括一种文化的渗透，或者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对海外的这个侨胞也好，对这个港澳台的这个所同胞也好，基本上呢，它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直是对他们呢保持一种威慑，以至于呢，今天呢，在海外的人或者是港澳台的人，也不敢轻易的妄议这个中共，更不敢呢妄议习近平个人，因为呢只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对每一个在海外的人来说都是极大的风险。这部爱国主义教育法出台之后，我相信呢，任何一个海外的所谓的侨胞也好，或者是呢已经呢这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也好，他们再回到中国去都会面临着这种法律的制裁，或者是的这种威慑的这种风险。这种现象呢，在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至于呢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港澳这两个地方已经完全的内地化，所以说呢在港澳基本上也不可能呢再妄议中共这个政权，更不可能呢这个提出呢反对习近平的任何的口号。当然呢台湾呢未来呢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风险。因为呢现在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啊，是已经呢从文化领域或者是呢从新闻领域已经呢全面的铺开。只是说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处于一种公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需要引起海外的高度关注。
嗯。 好，非常感谢蔡盛坤先生和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李强批去风险是伪命题，西方会买账吗？中国审计报告暴露哪些地方财政黑幕？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通。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也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